主日平安。我非常喜欢户外运动，尤其喜欢登山。那在我大学的时候，就先后去登上了山东的泰山、河南的嵩山、四川的青城山，而且还有机会驱车去往在青海和拉萨之间的海拔5200米的唐古拉山的山口。那每一次登山呢，都有它独自的乐趣和挑战。最让我兴奋的，莫过于登上山顶的那一刻，因为它不仅让我能够领略一览众山小的那种独特的美感，而且它也让我的身心都能得以成长。从开始站在山脚下的望山兴叹，到攀登至山腰，我在继续和放弃之间这种纠结与挣扎，再到登到山顶上面的那种兴奋，我常常在想，我们基督徒作为天路客，我们的旅程有的时候就像攀登高山。有一首耳熟能详的歌，叫做《我执谁掌管明天》，不也这样唱吗？这里面说，每一步越走越光明，像什么攀登黄金阶梯。每重担越挑越轻省，每朵云披上银衣，在那里阳光常普照，不再有泪流满面。在美丽彩虹的尽头，众山岭与天相连。那今天的正道，我的题目是天国的阶梯。我们将从三个部分，就什么叫做攀登天国的阶梯？为什么我们需要攀登？以及攀登的终点在哪儿？可以的话，请你与我一起翻开新约圣经彼得后书1章5至11节，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语。彼得前书1章5至11节，我们一起来读。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就必叫你们丰丰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我们一起祷告。是的，父啊，我们要来救你，要来就近你。我们就近你，是因为你先就近了我们。就求你赐下你的真理的圣灵，也借着你的话语，让你的子民更加来就近你。让我们的心思、欲念、行为、言语，都越来越反映主您自己的形象。也求你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来欢喜的领受神你自己的道。也求你越过孩子的软弱，洁净你的孩子，能够将神你的道不打折扣的、清清楚楚的讲明出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上次我提到说，彼得后书是使徒彼得在他老年临近离世的，可以说这是他的一封临终别言。那他在看到说教会即将面对异端，异端就是使人离弃真道，重新回到情欲的败坏。那他在这里你会看到彼得怎么做呢？他提醒他们真知识，来提醒教会， 来激发教会能够殷勤的来操练与真知识相称的德行。上次讲到，我讲到说是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看到的是与真知识相关的部分。真知识是什么？就是与神的性情有份，分享基督的永恒、荣耀、美德、能力和公义的属性。与他的性情有份，别无他法，就是借着神的道和神的灵不断地来与神建立关系。与神的性情有份，不仅是神起初创造我们人的目的，也是我们人最终的一个归宿。那上一次我们的讲道是侧重于真知识的方面，那今天我们会处理与真知识相称的德行的方面，就是天国的阶梯。我们会从什么叫做天国的阶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攀登这天国的阶梯，以及攀登的终点在哪里，这三个方面来看。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就是什么叫做攀登天国的阶梯。我们看一下经文五到七节，这里面这样说：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上文我们看到基督呼召我们，让我们来认识他，他又将关乎一切生命和金钱的事情都赐给了我们，他还将又大又宝贵的应许赐给我们，好使我们与他的性情有份，从而脱离败坏。换句话说，神已经在基督里为我们成就了一切，因着他的恩典，我们能够认识神，能够过敬虔的生活，能够脱离败坏，能够与他的神性有份。有的弟兄姊妹就问，那神已经为我们做了一切，那我们基督徒还要做什么呢？既然都是神的恩典，那我们信的人是不是就可以躺赢，网络一个新词，就躺赢，躺着等死进入天国呢？然而使徒在这里却不是这样教导我们的，他说什么？你们要分外的殷勤。他不仅在这里开始劝导信徒说你们要分外的殷勤，而且在十节他还劝什么？你们要更加殷勤。也就是说，殷勤在这段教导从开始到末了，他都在讲我们基督徒要更加的殷勤。这个词在整本的新约圣经就在这里面出现了。那在其他的地方呢，就是在约瑟夫的犹太古史里面，他讲到参巴拉他尽他一切的能力去建造圣殿，那里面用了这个词，就是分外的殷勤做工。在这里他表示什么呢？表示使用一切的办法，利用一切的机会，用上所有的热忱。显然圣经的教导不是说因为神做了所以我们什么也不用做了，圣经的教导是说那些真正认识神，真的明白神恩典的人，他们是殷勤的人。恩典不是让我们无为，恩典更不是懒惰的借口，恩典是激励我们，激励我们基督徒更加的殷勤。那殷勤做什么呢？这里面讲到要在信心上加上德行，德行上加上知识，知识上加上节制，节制加上忍耐，忍耐加上前进，前进加上爱弟兄，爱弟兄加上爱众人。在这里面彼得罗列了八个方面，就是基督徒要操练的德行。他以信心开始，以爱心结束，信心作为基础，爱心作为高峰，而且他有一个动词加上来串联起来。有人称这一连串的这个德行称为什么？信心的阶梯，也有人称它为成圣的阶梯。我在这里我更愿意称它为天国的阶梯。信心的阶梯是说它的基础 成圣的阶梯是说它的过程，而天国的阶梯却让我们从目的地来整个来看这里面彼得所讲到的。我们首先来看这里面唯一的一个动词，然后再详细看这八个方面的德行。这里面的动词其实只有一个动词，就是加上 epigokrigel， 这是它的希腊文。那这个词呢，在这里面好像中文只是翻译成加上，它其实在原文有一个很丰富的一个含义。它是讲什么呢？就是在古希腊，就是他们啊，你知道他们有那种戏剧，他们要看这个剧场，要看演出的时候，其实他们都需要一些很富有的人来去资助他们，用以支付演员以及相关工作人员的这个酬劳。如果你去看那个芝加哥的交响乐，你去过一次的话，你会发现这些人就不停地给你打电话，他希望你可以更多的奉献。也就是说，这些演出他需要很多这种 patron， 这些人来去资助，而且要慷慨地资助他们演出，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保证他们的演出才能啊成功的去进行。那在这里面呢，彼得特别选用这个词，其实他是在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是说我们基督徒在想到这些德行的时候，不是敷衍了事，而是呢要像那个施恩的妇人一样，非常慷慨的竭尽全力的来加上。我想这个地方啊，其实特别的要挑战我们基督徒的思考，包括我们对信仰的追求。我自己就在想，我常常的祷告，我常常的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我发现常常是事务性的，我常常为着一个事工把这个事情 get done。 可是你会看到彼得在他年老的时候，他要去见主的面的时候，他给这些弟兄姊妹的劝勉是什么？是德行的方面。也就是说，德行其实应当成为我们最看重的，不是事情，而是我们个人的德行。我们常常为着很多的事物祷告，如果你信主有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不是你所有的祷告神都听的，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为说，神啊，我在做这个事情，我不管结果如何，求你让我在当中能够生命成长，让我的生命被对付，一般这样的祷告神一定听的。可是我们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经常很多的祷告，我们的追求常常是前者。可是这里面彼得其实提醒我们，那个不是最重要的，后者才是最重要的，我们的生命被改变。我记得上一周跟一个弟兄，我去他家跟他交通，他就特别很有感触地说到，他说其实啊，在教会最重要的不是做事，最重要的是做人。我听了以后，我其实我非常的阿闷的，因为他讲的其实就是圣经的教导啊。在以弗所书二章十节怎么说呢？说我们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唯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在教会待久了，特别是热衷服事的人，我们想着做工做工，我们想到了是什么？做什么事情，把什么事情把它做好，对不对？要让更多的人来参与在这个事情当中。可是保罗在这里面提醒说什么呢？我们你自己，我们就是神的工作，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做成的，唯要让我们来行善。大家注意到这里面的一个次序吗？就是说在我们做工之前，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其实是神的工，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做成的。我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哇，如果我们的教会，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明白这个道理，说在我们做工之前，我们明白我们自己是神的工，我们自己是神在基督里的工，这个是我们每天要去祷告的，是我们教会最重要的工。我想然后当神把我们的生命得以改变的时候，然后你再去，你才能明白神的旨意，你才能为神来做工。我想这是圣经教导的次序。 否则的话，如果我们老想着为神做工，可是我们自己不愿意被改变，或者说我们自己做工没有考虑到让人的生命改变，你会发现这个就会出现一个结果。什么结果呢？可能我们建造的功跟破坏的功是一样的大。其实是保罗包括旧约里面也是提醒我们说，我们很可能就变成一种人，就是我们耕种别人的葡萄园，自己的葡萄园却荒芜了。这实在是神给我们极美好的一个提醒。这也难怪这里面彼得特别提醒，让我们非常慷慨的在信心不断的加上其他的德行。这里面总共有七个短语论述了八种德行。我想保罗在彼得在这里面他用这个七啊，也是有他的一个意思在的。因为七在圣经里表示什么？完全完美。也就是说他在这里面，我想彼得他这样去写这个，也是告诉说他希望教会，希望每一个基督徒在德行上要完美，要追求完全，就像天父完全一般。那这里面的第一个德行，或者说第一节德行是什么呢？就是信心。信心就是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接受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信心也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也是借着信心我们领受了神赐给我们一切的关于生命和金钱的事。而信心可以说是一切的基督徒伦理的一个基础，也是将基督教伦理与其他一切宗教的伦理或者是社会中的道德区别开来。基督教的伦理提醒我们说，我们的伦理的基础是信心，信心将我们与基督相连。也就是说，基督教谈论的一切的伦理都是源自于基督自己的美德，这是在彼得后书一章三节说的。所以说我们基督徒所能够反映出来的美德不过是反映出神他自己的美德而已。其实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说我看到有一个现象，就是弟兄姊妹稍微在有些方面有些成长的时候就出现什么呀，就开始骄傲了，就看不起别人了。你会发现你如果明白你所有的美德不过是反映基督的美德的时候，你会发现在我们基督徒生命成长当中，在我们的美德得以进展当中，骄傲是没有位置的。其实骄傲正说明他不明白，正说明他的幼稚。我们也在教那个希伯来书嘛，在希伯来书正好讲到以色列的他这个警戒，以色列的失败的例子。那以色列人呢，这些人他们是出了埃及，最终呢倒闭在旷野，没有进入神给他应许的安息。那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不信，就是因为不信。以色列的不信是因为他们遇到没有水的时候，没有吃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不是继续相信神的应许，而是什么？抱怨，甚至想打死摩西，他们要自己选一个领袖再回到埃及。那我们基督徒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遇到挑战的时候，遇到失恋的时候，遇到试探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也有这种不信的试探在里面呢？所以信心是基础，是第一阶梯，是最重要的，可以说是如果没有信心，那其他的德行根本就不用谈了。可是只有信心也是不够的，需要加上德行。德行是天国阶梯的第二节，德行就是在道德上纯全卓越，而且有好名声。我刚才提到就是说所有的德行都是源于基督徒，所有的德行都是源于基督本身的美德，而且是有信心作为连结。用保罗的话，其实德行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一方面我们不要因我们德行的缺失使主蒙羞，另一方面也要在主的面前有美好的见证。我跟我妈妈传福音， 我每次跟他传福音，他经常使用的一个拒绝的理由是什么？他说：“你看我们斜对面的那个信主的那个阿姨啊，在我们街坊当中名声极其不好。他邻居从他家门口过的时候，他在扫地，啪啪啪，他会把土扬到别人身上，他看人都当仇人一样。”我发现我说到这儿我就哑口无言，不过感谢主，虽然有这种不好的见证，但是我相信很多的基督徒的见证要好过这些，其实是很好的见证。包括我们因为看到很好的见证，我们就开始愿意来，因为认识一些基督徒，看到他们的好的见证，我们愿意来认识这位基督。包括我在内也是看到，因为这些其实慢慢的吸引我来到教会来认识主的。所以这里面其实提醒我们说，我们不仅要信心，而且要有德行。可是有德行还是不够的，还要加上知识。知识为天国阶梯的第三阶。知识是什么？知识就是对神的认识，以及由此而来的一切在生活当中的智慧。知识不是信息的堆砌，而是有分辨的能力，而是有生活当中的智慧。那希腊的哲学家他们认为所有的德行都跟知识相关，比方说他们这样认为说，智慧是关乎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知识，节制是有所选有所不选的知识，勇气是有所怕有所不怕的知识。那彼得说，在彼得看来，这种知识不是别的，就是从认识耶稣基督而来的。箴言书也不这样说吗？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知识对基督徒重要吗？何西阿先知曾这样警告百姓说，我的民因什么？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废弃知识，我也必废弃你。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不仅要有信心有德行，也要有知识，能够分辨是非，能够分辨丑恶，知道哪些是事实，哪些是人的个人的意见，哪些是叫人得救的真理，哪些是使人灭亡的异端，在各样的事上也都需要有见识。知识其实最大的敌人是什么？就是自以为是的无知，还有缺乏受教。我发现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以为在美国是一个教育非常先进的一个国家，人是都是 well educated， 我发现不是的。我应该是两周前我收到两个广告，一个广告呢，它是关于，你知道现在是大选，那个是关于政治宣传的。一个是广告是一个党说，这个议员呢，他第一个想的就是他要帮助州里的这个是要 cut 那个 tax， 要帮他们减税，然后再说他其他的方面。同时同一天呢，我收到另外一个宣传单子，这个宣传单是别的没有，只有一个 point， 说直到这个候选人说，这个议员唯一做的事情就是他会 raise 这个 tax。 我看到两个广告我就懵了，我说他们说的是一个人吗？一定是有一个是撒谎的。可是现在呢，每个人会说，因为我喜欢这个，所以我就相信这个，因为我喜欢那个，我就相信那个。这种相信不是圣经讲的相信，真正的是 facts 是什么。所以我说，哇，连这个东西我都需要做很多的 research， 我需要很多的学习，然后我才能得出一个结论。更何况我们在其他的方面，我们其实需要基督徒需要有这种真知识，能够分辨哪些是 facts， 哪些是 opinion，哪些是真正帮助人救恩上成长的，哪些是异端邪说，哪些是能够帮助人有得智慧的，哪些是胡说八道。这个我发现在我们这个时代，特别是这个时期，特别的需要。有知识还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加上节制。节制为天国阶梯的第四节。节制是什么？就是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冲动和欲望。那在新约当中，节制是圣灵的果子之一。 节制也是监督的必须有的资质，节制是运动员当有的特质，节制也是对性欲的控制。那节制的反义词呢，就是放荡情欲，其结果就是成为败坏的奴隶。另外，节制还是对自由的保护，而不是对自由的辖制。这是圣经的教导，因为我们以为理解的自由就是我想干嘛就干嘛，可是真正的自由是你想不做什么就能够不做什么，而节制则是可以帮助你来维护你在基督里面的这种自由。我们想想看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经常情绪失控的人，他觉得他很爽，他最终其实他会被他的情绪控制。一个消费冲动的人，他觉得他花钱很爽，哎，结果呢，他最终他会被这种消费控制，而且他的钱包也会受损。那欲望失控的人呢，他觉得他在发挥他的自由，他想干嘛就干，结果他最终被情欲成为情欲的奴隶。很多人，我们现在有科技，有手机、网，层出不穷的 App， 各种各样的游戏，各种各样的娱乐，我们以为我们放松，我们去追求这种自由，可是我看到我们经常在这种享受所谓的自由当中，结果我们成为这些东西的奴隶。你会发现你最后，我放不下手机了，这个剧我追这个剧我发现我就关不掉了，那个游戏我 停不了了，或者说我在现在一种抱怨当中我出不来了，我这个钱我觉得哎呀，这个东西我必须要买，就是买的，就是经常在消费上控制不了的人，他分不清他的需要和他的想要，他经常以为他的想要就是需要。如果你能分清这个，我想你大概就脱离这个，离脱离不远了。其实弟兄姊妹，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节制的话，不管是情绪、消费、娱乐，各个包括读书、包括工作，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节制的话，其实你可能你的灵命在某些方面很容易就 clapped。这个真的是我们需要警醒的。也就是说，没有学制节制的人，其实是没有自由的人。一个没有自由的人，其实是一个不成熟的人。但是有了节制还是不够，还要加上忍耐。忍耐为天国节期的第五节。忍耐是什么？就是在困境当中坚忍的能力。平时顺的时候，没有人显出人的品格，唯有在这种困难面前，人的忍耐、人的坚忍才能被真正的被暴露出来。那在圣经里面讲的忍耐，跟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的文化当中也讲忍忍，我们说什么心子上面一把刀啊？其实基督徒这个忍耐，它通常是跟我们盼望相关的。盼望就是说，在困难、在困境当中，依然相信是盼望他的应许终必成就。这个不是那种苦哈哈的那种，我忍忍忍到最后一下爆发。基督徒不是，基督徒是在困境当中，我依然可以先信靠主，我依然可以盼望主的应许必将实现。这个是基督徒的忍耐。忍耐也是圣灵九果当中，其实他用的是不同的希腊词，但是是属于同义词。我知道我们教会很多小组都是以圣灵的九果来命名，当时我去忍耐小组，忍耐的小组，范弟兄跟我讲说，当时另外八个都被选走了，这个没人要，因为觉得这个忍耐，这个说明一个问题啊，我们其他的都看见都非常好，我们都想要。我想说的是，弟兄姊妹，其他的你不一定能遇到，可是这个你一定会遇到。就是说其他的功课呢，就是说相对来说容易学，好像不是说容易学，就是忍耐的功课好像我们都想回避。我想说的是，这是基督徒的必修课。不管是你在跟配偶相处的时候，跟孩子相处的时候，你跟你的老板同事相处的时候，甚至跟你的下属，或者说在教会跟你的小组弟兄姊妹，跟你的同工相处的时候，你需不需要忍耐啊？忍耐太重要了。其实愿这个成为我们，这么说，我们基督徒我们 愿意去操练、愿意去成长的一个方面。其实想想今年啊，疫情、种族的问题，又加上现在又是大雪，如果我们没有忍耐，我们的口不择言，我们的情绪爆发，我们对跟我们不同意见的，把它魔鬼化。这其实每个人都有冲动，包括我在内。可是这里要我们忍耐，因为你的言语一说出去，那种伤害不是所有的都能挽回的。你讲出的这种见证，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顶得住的，你会让人跌倒的。这个真的是越是在这样的时候，越是我们需要来去操练忍耐的时间。忍耐还不够，还要加上前进。前进为天国阶梯的第六节。前进在希罗的传统当中是表示对神明的尊敬，也表示在家庭当中对家庭、对传统、对社会次序的一个尊重。这个词并不是基督教独有的，它其实在希腊文化当中就出现。那基督这里面说，基督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前进的事赐给我们，我们要追求过前进的生活。也就是说，这种前进都不是我们的，是基督赐给我们的。可是我们自己需要在生活、具体生活当中，包括你的家庭，包括你的工作环境，在社会当中，包括你在教会，这都需要你去操练你的敬虔的生活。那这种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就是对家庭、对教会、对社会次序的尊敬。当然，这所有的都是来源于对神的敬畏。这个就是前进。可是前进还不够，前进还要加上爱弟兄。爱弟兄为天国阶梯的第七节。这个词在希腊文当中，这个词我想弟兄姊妹一学就会。Philadelphia， 它叫什么？Philadelphia， 我们在东岸有一个城就叫费城嘛，它就是从这儿而来的。这个爱弟兄呢，它是表示是骨肉之亲，兄弟姐妹之间的一种爱。那在这里面，圣经它将这里面用在教会的基督徒身上是说什么呢？神是我们的天父，我们在教会当中都是互为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也应当是相亲相爱。你会发现在这里面，他将一个家庭的彼此相爱的用语用在教会当中，这是提醒我们，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家，我们彼此为家人。我们想一想，当你的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姊妹都有孩子，有的不止一个，当你的孩子如果是相亲相爱的话，你的心是怎样的？可是你的孩子每天吵架，向我告状，你的心又是如何的？其实神的心是什么？其实跟你的心差不多。作为一个父亲的心，他想看到的就是教会当中，神的家里弟兄姊妹能够相亲相爱。可是爱弟兄还不够，还有爱众人。这个是天国阶梯的第八节。爱众人，其实这个是中文的一个翻译啊，在原文当中它就是爱。原文当中只有一个字，就是 agape。我们教会有阿嘎佩小组啊，他用的就是这个词。有意思的是，在希罗文明当中，其实他们也会讲很多的道德，可是这个爱在他们的道德当中却很少出现。其实我们想一想，在我们儒家传统当中，那个爱其实讲的也不是很多，可是你会看到在新约圣经里面讲道德的时候，爱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所有德行的一个最高级，是这个德行的高峰，是这个德行当中的王冠。也就是说，这八个德行，它是以信心作为根基，它是以这个爱作为王冠 ，crown 所有的德行。而且这里面的爱呢，在新约当中大量的出现。它是圣灵的九果之一，也是最妙的道，而且爱也是联络全德的。圣经也说，唯有信心所生发出的爱心才有功效。爱心将所有的德行都连接起来。我们看到这些德行不是独立，各自独立的，而是整个 whole package， 因为都是从耶稣基督他一人出来的。圣经还说，爱 我们要爱，因为神就是爱。如果我们不爱的话，神说什么？你们就不认识神。这是在约翰一书说的。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些天国的阶梯，这里面有八个德行，这里面其中第一个就是信心是作为基础，爱是作为这个王冠，这两个是有它次序的一个讲究的，可是中间的并没有严格的非得做成一个才能到另外一个。其实这些 都是在各个方面都需要齐头并进，需要自己来去成长的。我们自己想一想，弟兄姊妹，我们在哪些方面比较缺乏呢？在节制方面吗？忍耐方面吗？爱心方面吗？知识方面吗？求神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在哪些方面比较缺乏，或者你自己不知道，别人提醒你，你愿意听也算，就是你自己比较容易忽略的。我们需要什么？要殷勤的操练，要什么？要加上，就要慷慨的，竭尽全力的来在这方操练，而且这些应当成为我们基督徒每天去追求的，不见得是我们 get things done， 而是说我们每天要被神来更新，我们在德行上能够殷勤的操练，而且不停的加上。这是第一个方面。我们接着来看第二个方面，为什么我们需要攀登天国的阶梯？攀登天国阶梯是必要的吗？我们可不可以现在都像那个什么有那种索道吗？我从山下坐着那个缆车，我一下子到山顶了。你知道我们登山的人非常鄙视这种人的，因为他不叫登山。其实这个，其实在我们基督徒生命成长当中，这个也不可能的。经文怎么说？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什么闲懒不结果子。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记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攀登天国阶梯是必要的，原因也非常清楚，因为你只有攀登天国的阶梯，才证明你是天路客，才证明你在认识基督上面是有果子的，才证明你的信仰是真的。从正面看，一个信主的人，就是说他只有在他认识主的这个的主耶稣上面，他才能他有这种果子，因为德行就是这些果子。闲懒这里面说不至于闲懒，不至于不结果子，闲懒就是无用。在雅各书里面说到那种什么没有行为的不能救人的信心，其实讲的就是这个，就是闲懒无用。而不结果子呢，就是那些只长树只长叶子但不结果子的果树，也就是耶稣他在福音书里面多次讲到的，就是那些近乎咒诅将来要被砍掉的那些不结果子的什么无花果树。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警醒啊！无用不结果子，其实他们讲的是一回事。那上面我们在这里面讲到这个八节的这个八节的德行，其中里面讲到那个信心呢，信心里面是一定需要有行为的，信心是一定有果子的。因为很多人对因信称义有一个错误的理解，认为我只要有信心就好了。其实你会看到连马丁路德都说信心是需要行为的，但是你不是靠行为得救。也就是说，这一个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他生命当中是一定会有这种果子的。因为人的真正信不信没有人知道，你看一个树是好树是坏树你怎么看呀？看他有没有结果子，有没有结好的果子。你看这个树你是看不明白的，你看不清楚的。这是从正面看。从负面看呢，就是说一个自称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却没有上面说的这些品德，那他在耶稣在认识耶稣上一定是出了大问题了。什么问题呢？要么是眼瞎，要么是近视。耶稣称那为那些就是能说不能行的法利赛人，说他们是什么？说他们是眼瞎的。 约翰称那些恨弟兄的，就他里面没有神的爱的人，是眼瞎的。约翰也称老底家教会看不清真实的自己教会的属灵的光景，说他们是眼瞎的。眼瞎的人看不见真理，眼瞎的人尽管他可能是宗教人士，尽管他以为他很懂圣经，可是因为他身上没有任何的品质出来，所以圣经说他们是眼瞎的。不仅是眼瞎的，还是近视的，这个是同义词了。近视是什么？他只看见现在，他只看见他自己的环境，只看见他自己的需要，只看见他的欲望，他看不见过去基督神在耶稣基督里为他成就的，也看不见神在将来的应许，就是耶稣基督再要来。他也看不到主现在的宝贵的应许依然在，他可以靠着主。这个叫做近视。不管是近视和眼瞎，他的生命当中都是没有这种品德的 果子的。你知道啊，一个自称基督徒，可是他身上没有基督的香气，没有基督的味道，没有圣灵的果子，就是很可怕的。当然这个不是让你用来去看，哎，这个有没有，不是让你评断人的，这个是让你自省的。我们千万不要读圣经都读给别人，圣经是读给自己的。有两个功课我们可以学习，第一个就是不要忘记。首先我们不要忘记神在耶稣基督里在我们身上成就的一切。人其实是很容易忘记的，这个忘记不是说哎呀我早上，我现在我问你这早上吃了什么，哎呀我忘了我吃了什么，这个圣经讲的忘记通常不是这个忘记，它是什么呢？其实跟忘恩差不多，就是不信的意思。以赛亚先知他这样警告他百姓说什么？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以色列作为神的长子，神是他的父，可是这里面呢，他说他的儿子不认他。其实这里面的忘记就是不认的意思。你可以想象吗？你们做父母的，如果你的孩子说他不认你做父母，那是怎样的一个光景？而且呢，我们倘若忘记了我们神在耶稣基督上为我们成就的一切呢，我们忘记了神在过去成就的救恩，忘记了神在将来他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忘记了现在神他依然与我们同行，在教会当中借着圣灵借着他的道与我们同在。如果我们忘记这个，我们就会行事悖逆，就会生命荒芜，就会导致没有果子。相对来说，我们需要纪念，我们要常常纪念神他的作为，要观看神在今日在我们身上，在其他人的身上，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国家，神他自己的作为。而且当我们纪念，当我们观看的时候，我们要回应，我们就是存着感恩的心，去顺着圣灵的意思去做，就会有果子。不仅不要忘记，而且我们还要不断的增长。耶稣他在讲到信徒的增长的时候，他用那个撒种的比喻，或者说是土地的比喻。其实耶稣在那四种土地，其实只有一种才能好好的结果子，那种就是好土地。好土地它可以结100倍、60倍、30倍，也唯有在攀登天国阶梯的天路客才能越走越光明。倘若我们看不见生命的成长，我们要问自己，我们自己是什么把神的道挤住了？是你生命中有什么样的荆棘？是对今世的思虑吗？是过去不能饶恕的伤害吗？还是对明日的忧虑吗？其实这些我们都要清楚的，否则的话，我们的生命是不会有果子的。我们需要靠着主，然后才能结出丰富的果子。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我们来看攀登天国阶梯的最终目的地。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蒙召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 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圣经的教导非常清楚，天国的阶梯是要通向哪里的？是通向基督永恒的国度的。不过在讲天国阶梯的目的地之前呢，我们需要来做一点澄清。我们要明白，基督徒的德行不是我们得救的方式，而是什么？是我们得救恩的证据。这个一定要搞清楚。因为你看到彼得他一再的强调基督徒需要在德行上殷勤操练，不明真理的人就会批评说，这是在教导靠行为称义吗？这跟保罗的教导因信称义是不是矛盾呢？很显然，这种控告其实是站不住脚的。彼得之所以劝导人要殷勤操练，不是让人来去争取救恩，因为基督已经，我们基督徒是已经蒙了神的恩召和拣选了，我们先被得救了，然后你需要在德行上操练，来反映出你有一个得救的生命的样式，有基督的形象，有神的性情，这个是必须的，这个是证明。我们基督徒之所以能够攀登阶梯，是因为认识基督。我们基督徒之所以有这些德行，是因为一切的美德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我们能够有这种美德，我们不过是反映出基督身上的美德而已。我们有什么好骄傲的呢？好像是靠着我们自己得到的，好像是别人都不如我，好像好的时候我们不好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是个垃圾，稍微好一点我们觉得所有人都是垃圾。你知道吗？你这种想法完全是不明真理的人才会讲出这种糊涂的话。很遗憾的是，我经常在教会见到这些糊涂的弟兄姊妹。话说来有点重，但希望借着这个可以悔改。因为我们骄傲在教会在基督当中是没有 place， no place。你唯一值得骄傲的就是因认识耶稣基督可以骄傲，其他的没有任何我们可以骄傲可以自夸的。这么说来，品德是救恩的证据而非条件。这不是说品德不重要，我们传福音不能告诉人只因信称义，我们还要告诉他要成圣，这一条路都要直到见主的那一面。呼召、拣选、拯救都是神主动的、神秘的、隐秘的作为，因为这些别人很难看得出来的，可是你的道德、你的这种果子却是人人都可以看出来的。因为神的工作我们不能有任何的贡献，可是在我们自己的成长上我们确实要全力以赴，我们确实要殷勤来操练。因为一个得救的人他身上需要有这种德行、得救的记号，如果他没有得救的记号，没有任何的证据，那他的救恩其实是可以被 question 的。当然我们自己不要判断，因为只有神知道。而且耶稣不也这样说吗？他在讲到天国盛宴的时候，他讲到邀请很多的人，其中有一个呢，他说他没有穿着礼服就来赴宴了，可是那个王呢就把这个人赶出去了，不允许他来进入宴席，把他的手脚捆起来丢在外面的黑暗当中。我刚信主的时候我看这个例子，我说太残酷了吧，怎么衣服穿的不好就不让赴宴呢？后来我仔细看，其实那个礼服是什么，就是信徒的义，就是基督徒的德行，就是我们得救的确据，我得救的证据。如果我们没有这些，真的，这是福。你知道福音不仅有因信称义，福音还有什么？还有成圣，还有信徒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更新、生命的果子。如果单传你得救却不告诉他他需要继续成长，那这个福音其实是不完整的。而且耶稣也说，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德行的增长不是靠着律法主义，也不是靠着道德主义，说因为我要得救而努力，不是，而是基于对主的认识，基于对主话语的渴慕，下功夫，对圣灵的顺服。唯有这样我们才不至于失脚。当我们丰丰富富在这些德行上殷勤的增长的时候呢，主耶稣也就丰丰富富的让我们得以进入他永恒的国度。你看到了吗？ 彼得在这里面的用语是非常讲究的，你丰丰富富的去追求，神就丰丰富的领你进去，而且当你用加上各种德行的时候，主耶稣就什么，就提供你进入永恒国度的门。这个提供跟加上，其实在希腊文里面用的是同一个词，中文没有翻译出来，我觉得是一个遗憾。这里面好像彼得在说，当我们信徒因着认识主，当我们不断的在德行上去成长的时候呢，基督就将这个天国永恒的国度来赐给我们。这不是在教导我们靠德行靠行为得救，这是说我们因着得救的人，我们要努力因着明白神的念，我们更加的要殷勤。因为进入天国不仅是得救而已，而是丰丰富富的进去，去得奖赏的。我从四月份，我们知道因为疫情，我就开始注意锻炼身体。在我们家附近呢，有一块非常大的草地，那有一个环形的一个 trail， 差不多有5.5个mile。我刚搬到这儿的时候，我说：“哇，这太远了吧！”我跟朋友试着走了一次，第一次花了2个小时才走完。我后来我说：“我能不能跑一段啊？”结果跑1/3，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就放弃了。可是我就觉得，我就是继续。慢慢的，经过差不多2个月之后，我发现我就可以一口气把它跑完，而且1个小时之内，快的话可能55分钟，再快的话50分钟。我之前以为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可能达到的一个目标，可是我发现，当我不断的尝试，甚至怀疑自己，可是不断的去尝试，努力去做了，我发现慢慢的我可以在1个小时55分钟之内跑完，不用休息，而且很轻松的跑完一个5.5迈的一个 trail。其实我们在基督徒在德行上，我们的操练也是如此。我们常常觉得这些是不可能企及的，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是这样。No， 基督已经让你成为新人了，福音已经重生了你了。你不要再说我的父母之前怎么，哦，周边的人怎么样，我过去出生的背景怎么样。你在基督里已经是新人了，你靠着主，你可以在这些德行上去不断的操练，不断的成长，来去攀登每一阶这黄金阶梯。而且当我开始，我也想分享一下我这个跑步之后的这个心得和结果啊，大家看到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什么？我瘦了，有半年，有的弟兄姊妹半年没看见我了。诶，张传道你怎么变了？我发现我从那个，其实在那个疫情开始的时候我也很沮丧，我也很难过，后来发现不行，我得运动，我得想办法就是面对这些东西。我发现我瘦了15磅，8年之内我第一次，从我来美国的时候我的体重是标准的，然后体重再也没有标准过。8年之后我发现，结果这个疫情反而让我的体重8年之内第一次回到标准体重，而且我的睡眠，我的饮食，我发现各方面都是变得跟之前不一样了。圣经也说什么呢？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有操练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当中有很多跑友啊，很多人跑马拉松，我们操练坚持身体锻炼，我们就已经能获得这么多的益处。如果我们在德行上不断的操练并坚持下去，岂不是获益更多呢？不仅如此，我们得着今生和来生的应许。今生的应许是什么？就是我们今生得着丰富的生命，来生就是我们进入基督永恒的国度。你愿意吗？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的主耶稣，圣灵保惠师，谢谢你为我们成就了这莫大的救恩，我们怎能忽略呢？也让我们在认识你的这条路上，我们殷勤地加上各样的德行，这德行都是源于主耶稣基督的美德，让你的百姓活得像你的子民。主啊，若是我们在哪些上面亏欠， 我们有所忽略。主啊，求你的圣灵，求你的话语，求你的教会，求你使用我们身边的人提醒我们，让我们回转。若是我们里面有荆棘，挤住了神的道，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清除，好让我们结果又多。主啊，帮助我们来攀钉着天国的阶梯，直到见主荣耀的面的日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